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23章，在22章，我们看见神试验亚伯拉罕，在考试中，亚伯拉罕是成功的，他相信上帝，完全的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的信不是盲目的，他的信不是无知、冲动，他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。建立在神的全能、神的主权上，他的信心使他把所有的全部献给神。他的儿子以撒就是他的所有，他的家业、他的盼望，一切都在他儿子身上。他没有把他儿子视为偶像，他没有忧虑，没有迟缓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和神去辩论。相信，马上就顺服。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自由就不被任何的事物所辖制。这些事物不能辖制他，那他就是一个自由人。没有信心的人，就会被未来各样的这个变化，或者各样的结局，有恐惧、忧虑、担忧。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把自己所有的献给上帝。他没有把他的儿子视为偶像，他的生命中完全是被神救赎的计划充满，被应许的内容充满，被上帝所充满。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他相信他的未来在上帝的应许中是有指望、有保障的。在23章，我们看见一个女人的葬礼。我们会奇怪，为什么在这一章有那么大的篇幅记载女人的葬礼？首先，萨拉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她是多国之母。但是23章的中心并不是这个女人。虽然都在谈买墓地，啊，买一块土地埋葬自己的妻子，他的中心是讲土地，讲应许之地，讲信心对应许之地的确信。虽然他们还没有目睹应许之地完全的在他们脚下，但是萨拉的死也体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亚伯拉罕透过买一块墓地埋葬自己的妻子，在宣告一件事情，死亡不妨碍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就算有一天亚伯拉罕也死了，亚伯拉罕相信应许的上帝必会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。虽然人死了，透过坟墓也在用信心去宣告，我们死去，上帝的应许依然成就。第一节，萨拉享受127岁，就是萨拉一生的岁数。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，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他哀恸、哭号。这个时间，萨拉死了。对于萨拉的死，亚伯拉罕是非常的痛苦的，但他的痛苦不是绝望，而是常在一起的相处有深深的怀念，所以死也使他想念萨拉，想念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他的妻子暂时离开了他。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死亡的话题啊，基督徒也需要面临着死亡。基督徒对死亡是否有恐惧，或者是否有焦虑呢？我们说是有的。我们担心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丈夫、妻子忽然间离开自己。我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啊，早晨起来没有了呼吸。我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啊，外出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对死亡是有焦虑的。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，可以说是未知生焉知死，对死呢是回避的，啊，对死的这个谈论是有回避的啊，这样的一种文化在里面。或者是说，在西方和中国，甚至在亚洲国家，对死亡的看法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啊这样的一个差异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死亡教育。西方在20世纪，他们就有了死亡教育，啊，这个死亡教育呢，就是说他们会啊谈论死亡，会让孩子啊去啊面对这个死亡的话题。他们更完善的地方会说，啊，让孩子啊在临近死亡的人啊这个啊病床前啊去做一些服侍、探望，或者呢他们会带着孩子去墓地去游览，啊，然后呢去进入啊埋葬棺椁的地方去体会死亡的临近。那么在亚洲国家，啊，特别是邻近的韩国、啊，日本，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国家，那对死亡的教育是比较消极的，啊，对死这个字啊都不要去提，甚至在我们的楼层当中啊尽量不要有四，啊，对于对四呢有这个恐惧，所以叫恐四，啊，不要有四楼啊，不要有14，啊，或者对18也有忌讳，叫18层地狱。总之我们对死亡的文化啊有太多的回避，我们在自己家里也不要谈太多死亡的话题，啊，因为死亡太令人忌讳。可是我们发现死亡这个话题没有办法去回避的，我们必须谈论这个话题，因为基督徒要面对着死亡，啊，死亡是罪所带来的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太多死亡的焦虑，这个焦虑是非常重的。在我的家里面，我们的孩子啊，他们也会啊主动的谈论死亡的话题，啊，谈论爸爸妈妈死去之后啊家里的这个遗产给谁。啊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教导啊死亡的这样的一种啊文化。但是孩子们他们对死亡特别充满了好奇，我们也会有意识无意识的跟他们谈论死亡的问题，啊，孩子会问将来的遗产给谁，我们会告诉他们现在的啊我们无法确定爸爸妈妈谁先离开，啊，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那身为姐姐应该尽什么责任，啊，身为妹妹应该如何尽责任。死亡的话题是普遍的，啊，对于死亡是始料未及的，它是忽然间就会临到我们的家人。死亡的焦虑会使我们变得非常痛苦。基督徒应不应该有死亡的焦虑？基督徒如何去面对死亡焦虑的话题？啊，我们对死亡如果有焦虑的话，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不该有的。但是我们又是软弱的，我们在死亡的面前的确显得无比的脆弱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死它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，啊，它是一场的肇事，它是罪所造成的。那么在我们对死的看法，会要晓得死它不是意味着结束，死是旧的结束，新的开始。亚伯拉罕对于妻子的死不是绝望，而是在盼望中埋葬了他的死人。今天我们面对人的死亡，首先要知道我们肉身会死，我们的配偶也会死去，我们的孩子也会死去。死是通往天上的门，死是进入荣耀的一扇门，死是进入荣耀的开始。而且我们今天面对死亡是非常容易的，容易是说我们不需要面对上帝愤怒的眼目，我们不需要去面对上帝对我们因罪而带来的审判，因为有一个人的死付了昂贵的代价 就是耶稣。耶稣基督的死比我们更显得恐怖，恐怖不是十字架的刑罚恐怖，而是上帝的愤怒是令人恐怖的。耶稣说为什么离弃我，和父的分开是耶稣基督最恐怖的事情。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，因着耶稣基督尝了死味，因着耶稣基督喝下了死亡的苦杯，上帝愤怒的审判，我们今天面对死亡是轻生而容易的，只不过是脱去了旧的肉体，我们的死是进入新的开始，意味着旧的结束。所以亚伯拉罕在盼望中埋葬他的死人，不是在绝望中埋葬，而是在盼望中。所以基督徒应该靠着神的话语，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要晓得我们今天的死应该是快乐的。从肉体来讲我们是不愿意的，但是死它的确是快乐的开始，荣耀的开始，自由的开始，与上帝面对面的开始。如果我们有太多死亡的焦虑，就意味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没有把信心放在永恒的盼望中。第三节，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，对赫人说，我在你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。和合本的翻译呢没有新译本的翻译更加的得体。新译本说，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做产业。它不是简单的买墓地，而是要作为产业。亚伯拉罕称自己为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外人。亚伯拉罕不是没有钱，按当时的那种的换算来讲，亚伯拉罕也可以说富可敌国，也是一个小的君主的存在，他是绝对可以购买地产，建立自己的诚意，建立自己的族群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但是亚伯拉罕一生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，他是寄居者，因为他知道他是寄居的，他对物质的看法，对生命的看法，对价值的看法，对死亡的看法和世人完全不同。因为他相信有更美的家乡，他盼望神自己亲自建立的城。寄居和客旅就显明亚伯拉罕完全依靠上帝的供养，完全依靠上帝的保护，所以他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，寻求安定不是亚伯拉罕的目标。亚伯拉罕的安定是在乎上帝的应许，亚伯拉罕的梦想不是在迦南地有一套房子，而是更盼望那永恒的更美的家乡，神亲自建立赐予的家乡。亚伯拉罕是有能力购买地，有能力建造房屋，有能力为自己建立避难所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，他的一生都在诠释基督徒的身份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可以在来华的宣教士身上看见，他们用他们的生活，用他们的服饰，诠释了客旅寄居的精神。他们不是没有房产，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他们不是来中国做中漂到北京叫北漂，来中国叫中漂，他们不是为了在中国出人头地，他们是为了福音做漂流者，做寄居者，在最不好的地方，最落后的地方，住着最差的地方，来为了福音 而加倍地付出自己的全部。客旅就显明亚伯拉罕一直是主人，他是自由的，他是幸福的，他没有被一套房子所捆绑，他没有被今生的世界所奴役，他没有为了今生的一切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全部都耗尽，因为他的盼望根本不在地上，而是更美的家乡。亚伯拉罕的盼望呢，超过了我们的理解。他的盼望不只是要得到这个现实的应许之地，他有一个更超越的盼望，是天上的迦南地，那个是更美的家乡。你想想，当你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，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？拥有一套房子，这套房子可以使你安身，不再漂流，这套房子代表你的尊严、你的价值、你的成就。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套房子，换句话说，你就没有身份、没有价值、没有尊严。但是同时，你也可以为了一套房子而出卖你自己的信仰，为了一套房子把自己人生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物质上，对于上帝的事从不关心。当一个人可以为了一套房子，为了物质而出卖信仰的时候，已经不再是客旅了，而是地上的主人，而是物质的奴隶，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如果知道自己是客旅的话，他对物质的看法会发生变化，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如果你知道你是客旅，你会相信，我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暂时的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，我的房子、我的车子、我的财富皆可以被上帝所用，为上帝所用。如果把自己视为地上的主人，永久的主人的话，会把自己的财富紧紧地抓住，把自己的物质视为自己所有的，任何人都不能拿去，也不能分享给任何人。这是一个奴隶，奴隶的样子是紧紧地抓住，而寄居者是抓住上帝的盼望，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他希望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上帝所用，因为这一切本身都是上帝的，这是寄居者精神。第五节，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墓地里埋葬你的死人。这里我们足以看见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地位是极高的，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土地，但是周围的人称他为尊大的王子。我们看见神高举了亚伯拉罕，同时也看见亚伯拉罕拥有神改变他之后的属灵的气质，谦卑、顺服、友善、和平。你看，一个外族人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，生活了几十年，被别人尊敬，被别人看好，证明他身上有基督徒应有的品质。我曾经说过，别人可以因信仰逼迫我们，但是他会对我们的人格加倍的尊敬。逼迫信仰是属灵的问题，他们也会凭着良心来肯定一个基督徒所展现的人格和他的性情。太多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， 没有得到别人的尊敬，因为在生活的方面，在为人和处事的方面，没有让别人看见神对我们的改变，这个是基督徒非常大的羞耻。七节，亚伯拉罕就起来，向那地的赫人下拜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有意，叫我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，请听我说，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，把田地上那麦比拉洞给我，他可以按照足价卖给我，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。”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更加的明确，做我在你们中间的产业。亚伯兰是购买产业啊，不是单单的目的，这个产业是永久的。赫人说，我们可以送给你啊，送的性价比高啊，而且还不用出钱，就像你在某宝或者某多多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它是有性价比的，你一定选择最便宜的，最好是免费的啊，免费的就太好了。亚伯拉罕可以免费的得到墓地，得到一块土地，亚伯拉罕拒绝了，他要买，他要买土地，奇不奇怪啊？一方土豪也算是一方霸主，不先买房子而买墓地。亚伯拉罕不买房子，也是因为盼望；买墓地，也是因为盼望。在这里，大家不要误解。有房子本身没有问题，不是错，啊，这个没有房子也不用骄傲，把这个名誉安到自己身上。我的盼望在天上，啊，不用那么虚伪。有房子跟没房子，不是根本问题，问题是知不知道自己是客旅，明不明白自己是寄居的。亚伯拉罕他没有固定的房产，他买一块墓地。他要花钱去买，为什么？如果是送的土地，有可能会反悔。进行金钱的买卖的，还有契约精神，这块地永远属于亚伯拉罕。人是善变的，今天送给，后天就把这个土地收回去，把他妻子的骸骨拿出来，啊，这个扔掉都有可能性。所以亚伯拉罕他以信心的眼光，以信心的判断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买一块土地作为埋葬死人的墓地。第十节，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，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，不然我主请听，我送给你这块地，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，在同族人面前都给你，可以埋葬你的死人。这个以弗伦呢，也是非常的大方，要把土地送给亚伯拉罕。其实这个赫人以弗伦呢，他不是大方，就是一种假客气。那你后面也会看见，他收了亚伯拉罕多少钱呢？400舍克勒银子。400舍克勒银子到底是多少？啊，大约换算银子的话是457公斤的银子，这就是人前的客气啊，内心呢是非常的贪婪的啊，非常的邪恶的。他也知道亚伯拉罕有钱啊，是土豪，狠狠的宰了亚伯拉罕一把，亚伯拉罕没有还价啊，没有还价，没有说能不能便宜点，能不能打个八折。没有，他是凭着信心买了这块地，凭着信心交了金钱。到了17节，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，并田间四围的树木，都定准归亚伯拉罕，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人面前买妥了，就是有了契约的精神，定准了啊，就是测量了，确定了 有了契约在里面，买了这块坟地。那亚伯兰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块地？亚伯兰会想到他的妻子会死，他也会死，或者他的儿子也会死，神的应许有可能还没有得到全部的应验。他要透过这块墓地来表达他的信心，透过一小块墓地来宣告他和他的后裔是迦南地的主人，因为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那迦南地真正的掌管者、拥有者是他和他的后裔。另外呢，亚伯拉罕买这块墓地就是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，迦南地不是永久的地，只不过是埋葬他们身体的地方，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，天上的迦南才是更美的家乡。这两点就凸显了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在宣告我们将来必拥有迦南地，他的信心在宣告迦南地只不过是埋葬身体的，不是永久的归宿，真正的归宿是在天上。后来这块墓地埋葬了以撒、利百加，埋葬了雅各和利亚，先祖就埋在这个墓地，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拥有这块墓地。可以说在一个家族里面，三代人皆是过着寄居的生活，漂流者、寄居者、外人，不过他们有一块墓地，这块墓地成为他们信心的凭据，成了他们对上帝信靠的证明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有盼望吗？你的盼望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？如果你有盼望，你应该是主人，你应该是自由的，你不会被物质所奴役，你不会有物质的焦虑。当你忘记自己是客旅和外人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主人，而这个主人本身就是奴隶。真正的主人是知道自己是客旅和寄居的，自由的生活，不会为了物质的享受和拥有出卖自己的信仰。你的焦虑和你的自由就证明你的盼望在地上还是在天上。你看很多的基督徒今天为了拥有物质的享有，追求房子和车子，追求房子和车子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为了拥有房子和车子把信仰全部都出卖掉，卖掉自己长子的名分，卖掉自己将来继承上帝产业的这样的身份，像奴隶一样在地上寻找吃喝，像奴隶一样被物质紧紧的捆绑，他的身上没有任何属灵的记号，全部都是对物质的追求，忙，每一天的忙碌。如果你真的有将来更美的家乡的指望的话，你的追求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奋斗不是给孩子留下房产。基督徒今天有太多人不敢生孩子，生第一胎儿子，生第二胎盼望一定是女儿，不要生儿子。为什么？生儿子令他绝望，他要给孩子优先考虑的是生二胎需要两套房，两套房在济南150万到200万一套，有一套再来一套一生都是在这个为房产而奋斗的路上。如果真的有盼望，优先考虑的不是给孩子房产，而是给孩子更美的家乡，让孩子相信福音，活在基督里，是孩子得救的。 如果你现在奋斗的生活就是为了给孩子留下房产的话，我们就是彻彻底底的奴隶，奴隶的生活就是如此。关注给孩子留房产，而不关注孩子有没有在盼望当中有份，有没有在基督里领受福音得救。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但是我们的现实常常忧虑、恐惧、不安。我们的忧虑正在指出我们不再是客旅，不再是外人，把自己真正的当成地上的主人，结果成了物质的奴隶。23章是信心的一章，是信心购买了产业，是信心埋葬了自己的妻子。人虽死了，坟墓还在说话，坟墓还在呐喊，神是信实的，我的盼望在乎上帝，不在乎我自己。今天你忧虑吗？你恐惧吗？你有没有盼望？如果没有盼望的话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做真正的客旅和外人，可以为了上帝漂流在这地。为了上帝，我愿意把所有都用在上帝的工作上。我们来祈求。天父，来向你祷告。我们是软弱的有罪的罪人，我们是无知和愚昧的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外人，是漂流者。这世界非我们的家，但是我们被世界弄瞎了眼睛，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客旅的身份。我们忘记自己是天国的子民，将要奔向那天上的城。我们的焦虑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劳苦，这一切都显明我们已经被物质所奴役，成了物质的奴隶。我们在地上苦苦的劳作，苦苦的去奋斗，跟永恒却没有关系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的眼睛被话语打开，使我们的生活在你的恩典中重新被建造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